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好，我们继续来学习《导师出席大乘佛教之起源与开展》第九章第一节的内容。我们上一次谈到讲义462页。我们上一次谈到这个瑜伽师地论所引的声闻伽陀这个伽陀就是偈颂Gatha导师现在所要做的所要告诉我们就是在声闻部派里面他们有一些不是被结集在三藏经律论三藏的一些经典呢他们是有这种大乘的一个思想或是元素在里面所以大乘的佛典它不是一下子就出现在印度佛教界它是慢慢的由导师说由魂而化慢慢的变成我们现在看到的大乘佛典那这边导师在第一节的第一项跟第二项呢我们谈到第二项的标题在462页标题是三藏以外的部派圣典那我们现在就是在谈这一些没有被收入在阿含经或是律藏或是论里面三藏那导师为什么会找得到这一些因为有一些经论会提到经论会提到那按照这个经论的题名那导师很细心去比对现存这个汉译佛典里面所有的那就一一的去对应然后说明这些经它的内容是什么样那有哪一些那从导师所介绍这些内容里面看到这些三藏以外的这些圣典它已经有大乘佛法的元素在里面好那接着下来我们就要看谈瑜伽师地论里面也有收录一些声闻佛教他们所承认的教典那它是偈颂体的内容好我们来看这个462页的倒数第四行导师这边谈到瑜伽师地论这个字我们现在国语或是普通话念伽但是古代他们可能因为它是 Yogacara 所以有些人喜欢念瑜伽师地论所以有时候会混成念大家习惯这个字念主要在现在的音是伽那古代可能是比较念接近伽这一个音瑜伽师地论里面有抉择声闻的伽陀 Gatha 就是偈颂那这里面呢有分成圣意的伽陀意趣伽陀跟体意伽陀那为什么有这些名称呢在注脚34里面有说明那我们看一下看一下这边引了这个瑜伽论记他说我这边有很多了他说圣意伽陀者我们看直接看这个圣意伽陀者在第二行名无我理也就是他是在说明这种圣意就是真理了跟说明真理有关的伽陀无我 这是跟圣意相应的教法。那意趣呢，就是是这个切陀意，如四意趣的，这四意趣，再按照导师的一个说明是修行的中趣了，修行的中趣。那体意呢有两种不同的解释，这个景呢跟机呢都是一个人的名字其中的一个字，景可能是景态，那机就是窥机，窥机大师是玄奘大师的学生，窥机，那有两个不同法师的说明，于且论记都把它记下来。他说这个体意呢说明诸法体性的差别，那另外窥基大师他说是说明切陀中体性义理，那如果依导师的一个说明啊，是依颂文而名法的体，法有种种的这个差别相，那它的一个体是什么，就说明它的一个根本，它的一个内涵是什么，依法的一个体，体义。所以就是有不一样的这一个寄送功能不一样，就被收摄在不同类别，所以有圣意切陀、意趣切陀跟体意切陀，这三类。好，那在接下来导师有谈到意趣切陀，它有51颂，是大梵天请问佛而说的。那这部切陀集不知名称，也没有相同的译本，也就是体意切陀这样的一个51颂，内容是大梵天请问佛，然后佛回答，那导师也没有找到这个相同，在汉译本里面找到相同的这个译本，我们看到463页，463页这边导师说圣意切陀中有一个寄颂，他谈到染污一恒时，诸惑俱生灭，若解脱诸惑，非先亦非后。那这个寄颂有被成唯识论所提到，那在成唯识论里面说这个是出于解脱经，出于解脱经。那这部解脱经在目前我们所能够看到的这一些三藏呢，是也找不到这样的一部经，那这边大家特别注意这个导师所引的这个寄颂，谈到染污一恒时，这个跟唯识的这个教学呢有很大的关系，染污意啊，意是染污的，这是很唯识学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学说，的一个学说。好，那最后导师这边谈到于伽师地论所引的声闻切陀呢，导师认为是说一切有部或是持经者，这个持经者呢，这个有可能是持经的譬喻师了，持经的譬喻师或是经部，就是不同的传颂。经部按照导师的一个部派的谱系，它原来是附属在说一切有部，后来分出来的经部。好，那导师为什么会这样子说呢？因为瑜伽师地论里面有引到很多声闻的 的经啊、哦，这个提陀这一部分呢，这是声闻部派里面所传送的啊、哦。另外呢，还有这一个抉择阿含经的这一个这个叫什么本母啊、哦？什么叫本母呢？本母以前我搞不懂为什么叫本母啊、哦？本母它是一种。在这样的本母，它的意思很多哦。但是关于《杂含经》的这个本母，就是色事分里面的这一些内容呢，导致说是《杂含经》的本母。但是这个最早发现是应该是吕澄啊，吕澄最早他在整理唯识的这个典籍里面发现。我瑜伽师地论这个色事分里面的内容呢，可以跟杂含经的经文对得上啊、哦，就是这个本母呢是一种论的题材，为什么说是论？因为它是解释经的啊、哦，但是它又不像一般的论，这个逐字逐句的解释经文，它是在解释这部经。教导什么样的修行观念，其中他只要可能是抓一个关键字，或抓一段话来谈说这部经的重核心在这边，里面开示出哪一些修行的方法，或是哪一些修行的观念，主要是谈修行的，从修行的角度 来解释这部经要表达的意涵是什么。那这样的一种题材在印度就称为这种注释的题材的书呢叫做本母、哦、或是摩达里迦、哦、摩达里迦、嗯、好，所以那这一个色事分的内容呢刚好跟杂含经可以非常几乎完美的一个配合、哦、几乎这个经文呢可以就是解释的内容可以跟经配得上、哦、搭配的非常的理想、哦、那根据导师的研究杂含经它是说一切有部的颂本、哦、那里面有一些特有的经、哦、在俱舍论它是一部一部说跟说一切有部有关的一部论、哦、那在论里面他会辩论、哦、辩论说诶我这个道理是出自某某经、哦、啊说一切有部他说我的这个道理是出自某某经啊这个经呢在其他的比如说南传的尼可也找不到就在北传的阿含经里面、哦、杂含经里面找得到、哦、所以某个部派主张他的这一个观念可以在某某经找到，这部经刚好在杂含经又看得到哈，说一切有部、嗯，所以导师就推定，杂含经是说一切有部，然后这个瑜伽师地论所用的很多经呢，都在杂含经看得到哈，所以导师就很强烈的觉得，这个切陀应该也是说一切有部的哈。这是导师推论的一个原委、哦、好，那再来导师又进一步的谈到南传的同业部、哦、这个是念业、哦、同业部所传的巴利语圣典，那一般呢是看作原始佛教的圣典，但是导师这边要提出他的见解，他说其实这些有些部类的集成也是很迟、哦、虽然它很多内容是很古老的、哦、透过这个比较的研究、哦、有些内容是很古老，但是有些部类也是很迟的，比如说小部南传有五尼科耶或是称为五部、哦、相应部中部长部跟增智部，那最后一个就是叫小部、哦、那在小部里面呢有种种的有许多的经啦、哦、有许多这个圣典、哦、 那里面其中有一部圣典呢，叫做譬喻 Avadana、哦、譬喻就是佛过去生的故事、哦、佛学过去生的故事。那这个这一个譬喻这样的教典呢，它里面有四个部分、哦、四个部分就是分成佛譬喻、辟支佛譬喻、长老譬喻跟长老尼譬喻、哦、这个都是故事，都是故事、哦、那关于这个辟支佛譬喻呢，这在我们的下一节下一项会谈到、哦、那为什么导师会谈这个辟支佛，看了半天后来才看出导师想要表达的一个想法，我们待会再谈、哦、那在佛譬在譬喻这里面呢，特别跟大圣有关系的是佛譬喻这一部分、哦、那佛譬喻导师说它的一个结构、哦、先问譬喻多少、哦、然后三十波罗蜜、哦、然后谈到皈依，然后后面呢就叙述了诸佛国土的清净庄严，大家把它圈起来、哦、还有辟支佛诸弟子在佛国中受用法乐、哦、再来这个佛土的庄严，有这个花香、池莲、鸟音、灯光、哦、等等的、哦、这一些呢，大家有没有联想到大乘佛典净土法门里面都是这些画面，这都是这些内容、嗯、所以大家去看，然后再去看这净土的经典，大家会看到很多相似的元素在里面、哦嗯、有词等等、哦、好，那 这一段导师就叙述了这一个佛譬喻的一个架构，但是导师特别注意到这个我们刚才所说的诸佛国土啊，前面三项它总共有40颂、哦、关于佛国土 的部分呢，或是清净佛土庄严 的偈颂，总共有40个偈颂。那 它总共有多少呢？佛譬喻总共有77个偈颂、哦、有1/2强的内容都在讲这个佛国土、哦、好，那但是呢导师说这个并不是这个佛譬喻的初型、哦、在瓜无二这边导师有做一个考察，这是他考察的一个结果，他说佛譬喻的初型在最后面，佛譬喻的初型导师认为是以佛往昔的修行为主、哦、因为一开始他问你的问题里面有提到，我这一开始的部分有谈到这一个30波罗蜜，波罗蜜是修行的这一个内容、哦、好，那但是呢导师说现存的佛譬却成为清净的佛土庄严，因为有1/2强的偈颂都在谈跟这个有关的一个课题、哦、好，那这个是关于佛譬喻。那另外跟大圣的思想有相关的呢，导师注意到佛种性这样的一个圣典、哦、这都是小部里面的这个圣典的名称、哦、譬喻、哦、还有这个佛种性。那佛种性是关于释迦佛往昔的史传，他的一个传记、哦、好，那导师有注意到这个序分呢，名为宝珠经行处品、哦、大家看到宝珠、哦、这个是一种庄严装饰品、哦、装饰物、哦、那导师这边提到佛以宝珠化作空中的经行处，这个经行啊，就是在佛教的修行、哦、或是佛教生活里面呢，有一种 这应该说是修行的方法嘛，或者生活当中里面会做的一件事，就是精行。精行就是来回，哦，来回的这样的一个走，哦。好，那宝珠化作这个精行处，就是一个步道，哦，一个步道。然后提到诸天云集，五百比丘也来了，哦。好，大家特别要注意到这个，哦，宝珠啊，哦，这是一个庄严的一个的一个装饰物，哦。好，那第二个圈这边谈到宝珠心情处的这个化现呢，是为了说明世尊的广大功德，嗯，也就是四阿僧祇劫，在南传啊，就是谈到世尊成佛是四阿僧祇啊，但是北传大部分都谈到三阿僧祇啊，所以这个时间，大圣也采用三阿僧祇劫的这一种说法比较多，哦，嗯，好，四阿僧祇以来呢，决意自求佛道，修行十波罗蜜的场所，这个场所大家把它圈起来，哦，嗯，好，导师说，这与这一个，佛譬喻，前面我们谈佛譬，这边是谈佛种性，哦，这个名称很像，希望大家不要搞混了，哦，在佛种性里面谈到这一个宝珠精行处呢，是说明世尊广大功德是修行的场所，哦，那导师认为这一个跟佛譬喻里面的佛土庄严的意趣是相通的，哦，那这样的一个意趣呢，也跟大圣经是相通的，哦，那接下来导师就谈到佛譬喻的诸佛土，的这种庄严呢，就如这个华严经所说的佛土庄严，哦，然后佛种性里面化作空中的精行处呢，在大集经里面有这样的一段内容，谈到在空中化作宝舫，哦，所以这些内容都可以看到大圣佛典的一种对应的一个，哦，相当的内容，哦，所以大圣佛典的内容不是突然跑出来，都是从部派佛教里面可以找到一些根源，哦，这是导师在写这一段的一个用心，然后我们再看到464页，好，那这一些有这种大圣佛教的元素的佛种性呢，哦，跟譬喻导师有注意到它是后来的，哦，后期的，因为导师他这边就提到觉音论师啊，应该是四五世纪那时候的人，哦，他是从印度到斯里兰卡去，哦，为了要求得这一个注释书，哦，就是三藏的注释，哦，那在他的这一个注释书里面呢，哦，长部注里面提到长部师，长布施，就是因为在印度的传统里面，有些人他是专门诵持，就是背诵长布或者长阿含经这样的一类人啊，哦。那有些他比较专门背诵中部，哦，叫中布施，或是有些是专门持诵相应部，哦，这些圣典，那就是。有一些人他专门好要或是喜欢某一类的经，哦，那他们就会专门诵持，那他们就被称为某某师，长部师就是诵持长部的这一些，哦，这一些人，哦，那这一些人他们也有他们的三藏，哦，那导师说这个觉音论师提到长布施所传的小布并没有譬喻跟佛种性，哦， 那表示有人有，有人没有。那有两种情况，一个就是被拿掉，一种就是后来加进去的。被拿掉的情况比较少，因为佛弟子不太敢把圣典的东西拿掉，这种情况几率比较小了，通常是后来加进去，这种情况几率会比较高，所以导师就直接说，可见这二部是后起的，与大圣思想相呼应的作品，所以有人有，有人没有，就两种情况，被拿掉或者是被加进去的，但是大多数的情况是 被加进去，后来加进去的几率比较高。好，那再来就提到这一个大众部，那这边有请大家把这一个入第二行的入大圣论那边呢画一条斜线，它应该是第二项，这边应该要分成两项秀给大家看。此外如舍利佛问经是大众部的，那这个大众部的这一个梵文呢，中间有一个阿，应该改成短音的，红色这边说到文殊师利，然后入大圣论说它是两项，也就是文殊师利是一部圣典大众部，另外呢大众部还有一部圣典是在入大圣论中被提到的，那升起中说清言如来等，这个看起来就像经文经里面的内容，所以导致说这又是大众部的另一圣典，除了舍利佛问经之外呢，就是一个不知名的被入大圣论提到的，所以这个标题呢，这边大众部的舍利佛问经等，大家加一个等，然后把它 分成两个，就是把它做一个你在编的时候没有留意到。好，导师为什么会说我们先谈为什么导师说这个是大众部的，导师经常都会就是用了一部经之后就说它是哪一部的，好像它这个了然于怀，但是我们看起来就蒙查查，就是就不晓得为什么他这么说了，那所以要去看导师其他的书里面他有没有提到。那这边主要可以提供一个比如在464页导师说如舍利佛问经是大众部的这样的一件事那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证据是这样子，在舍利佛问经里面有一段经文，他说舍利佛言如来正法云何少时分散如是，就因为那时候部派分裂了嘛，所以正法就分成好几个部派，那这样子分散，然后祭司本位云何奉持，就舍利佛就问如来世尊了，那就到每个人都讲他们的一套，就是到底我们应该听谁的，到底谁才是正确，他意思大概是这样子的。那佛就回答他说这个摩诃僧祇呢他讲的最好，里面最纯正，但是其余的呢如备天的甘露，被加东西的甘露，这个诸天引之呢但引甘露，诸天他可以 把甘露吸起来，然后水留在杯子里面，但是人呢，人就没办法两个都喝，那喝进去之后呢，有时候可以治病，那有时候会生病，因为里面有杂质。OK， 他说：“其读诵者亦复如是，多智慧人能取能舍，就像天人，他可以把甘露喝进去，然后那个不是甘露的部分留下来，蛮厉害的。那诸愚痴人呢，不能分别，所以里面提示了什么？”特别赞叹摩诃升起律的这个法是最纯正的。那自己人当然讲自己人好，这个是很正常的。所以导师应该是根据这样的一个蛛丝，至少是这样的一个蛛丝马迹的哈，就认为这应该是大众部的一个颂本啊。如果是说一切有部，他不会说升起摩诃升起其位纯正，不会了啊，以这个照。按照常理应该不会这样子，好，所以导师为什么说是大众部，主要一个很重要原因应该是这个，然后这个舍利弗问经呢，里面出现的文殊师利了，很特别，给大家看一下经文，文殊师利，白佛言，这是舍利弗问经的卷一，他说文殊师利白佛言，世尊，舍利弗者，如来常言，其余声闻中智慧第一，点点点。后面不用看，主要给大家看里面出现的文殊师利这样的一个文字。好，所以他文殊师利是大圣的菩萨嘛，所以这个大众部里面的圣典里面，就提到了大圣的菩萨，还有另外。入大圣论里面还谈到这个声闻，谈到这个大众部里面有一部经说，亲眼如来等为化菩萨故，在光阴天与诸声闻众无量百千亿那由他劫住，那这边有菩萨嘛，对不对？然后还有其就是在释迦佛以外的亲眼如来，这些都是大圣佛教的一些元素了，所以导师说这部经不晓得名称，那这个又是大众部的另一圣典，因为提到生其中说，他们所传颂的这个经里面提到的。好，再来在瓜胡六这边是谈到正法念处经，那正法念处经导师这边说是说一切有部跟正量部所推重的，那应该在说一切有部的论里面呢，还有正量部的论里面引用到正法念处经，或者提到正法念处经。好，那导师说这个经里面谈到天鸟都说法景天众，大家有没有想到这个阿弥陀经里面净土里面的鸟它都会说法，还提到这个鹅王菩萨等等为诸天说法，那这些内容呢都很类似大圣经的一个内容。好，第七项是法住经，那这部经是在入大圣论里面有提到，那它里面提到尊者宾头卢、尊者罗侯罗、如是等十六人诸大声闻住世而护持佛法。那导师有注意到这个玄奘大师翻译的《大阿罗汉难提密多罗所说法注记》这个著作，那导师依据他的内容呢，或是提到这一部著作是依据法注经所 所写的啊、哦。那所依所说的内容呢，它是跟锡兰佛教容忍大圣部派有关啊、哦。那这个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嗯，好。然后最后我们看总结，导师就是在这个地方呢，介绍很多不是在三藏里面的这一些圣典，那是部派佛教所传。好，那这一段导师说，一上来的二相就是第一相跟第二相。我们第一相是谈什么？我们再回去看一下哈。第一项谈的是本生稀有法譬喻因缘跟方广，第二项谈的是三藏以外的教典圣典，也就是这两项所说。他说可见部派佛教中呢，初，这个初就是不是在三藏，出于三藏以外的部类这些圣典，而几出又迟一些的着实不少，其实有蛮多的了。那这一些呢，有三种特征。第一种，老实说，或是大圣佛菩萨思想的孕育者，那这就如这个本生譬喻这些佛过去生的故事里面所记载的，或是与大圣思潮相应的，比如说六波罗蜜的教学，那或以有大圣的特征，比如说大圣谈这种甚深的空义，这个在我们讲义458页那边谈到方广这一类的教典，458页的阿拉伯数字刮胡山这一项就会谈到这个方广里面，方广这一类就是抉择甚深意的，那这一些很多都已经有大圣这一种空意甚深意的一个内涵在里面，好，所以导师这样把这一些三藏以外的还有十二分教里面跟大圣特别有关系的这一些的教典呢，综合来考察，得到这三个得到这三点啊。那另外导师还留意到，这个还是比较正常的啦，还有留意到这一种比较这一个世俗化的发展啊。那在大圣佛典也继承了，在我们看到465页啊，465页导师这边就进一步提到。那些保持声闻圣典形式，也融摄了当时世俗的学术，也就是世间的学问，譬如融摄的天文跟这个历法算术，比如前面我们上次谈的舍头罗经，或是胎儿生育过程的储胎经，或是国王治理国家的道理方法，如建王经，那与部分大圣经的通俗普及的倾向相合，所以大圣经它成立的时候呢，它其实是多面向的一个发展，那在部派里面他就有世俗化的倾向，大圣呢他也承袭了这一些元素，所以佛教的世俗化不是大圣佛教才开始的，在声闻佛教时代就已经有了，所以不要什么有一些人都说大圣佛法让佛教这个严重的世俗化，这个导师这边就提了很多证据，声闻部派时代就已经有这样的情况，好，所以导师说现在依据的资料呢虽是不完整，这个是很重要的，导师因为导师这一本书呢它是一部所谓的 学术性的著作，它是用学术的规格，就是凡是有引证的，它都要附出处，然后要凡是有结论的，它都要附这个推论，就是用学术的这种方式来写的。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种立场的表达，就是说现在我所得到的结论，他的资料他是不完整的，这个是要清楚的交代。但是呢，虽然不完整，但是所能够掌握到的每一份资料，它里面都带有某一种倾向，共通的倾向，那这就不能不怀疑。这就很让我们不得不做出这样的推论，就是这些是如此，其他没有发现的应该也是如此。大家听得懂？就是说，虽然资料不是完整，但是倾向大圣的机遇呢，以隐约的显露出来，这个都是共通的一种内涵。这些三藏以外的，或是十二分教里面的关于譬喻，或是本身，或者是这个方广等等的部类，所以导师这边提到一个，他认为，他说这不是某一个部派这样而已，它是佛教界的共通倾向。所以当然我们一般说大乘佛教跟某个部派，特别是大众部，关系特别深，特别是空相应的教法，这种思想呢，跟大众部的这种思想是很有密切关系。但是透过导师这样全盘的一个考察，说一些有部也有，这个南传的这一种同业部也有，所有的部派都有，从这些教典，三藏以外的教典。所以导师最后就下一个结论，他说大乘佛法的兴起呢，代表那个时代佛教界的共同心声，也就是这是必然的一种发展。好，我们这一个第二项就到这边结束了，我们再来看这一个第三项。第三项466页的这一个标题呢，导师用了声闻藏、辟支佛藏跟菩萨藏。这个藏呢，就是它要表达某一类的，这就是藏就表示一类的圣典，就是跟声闻相关的这一种圣典，跟辟支佛相关的圣典，乃至于跟菩萨相关的圣典，这个藏就是圣典。好，先谈导师为什么会说这一个章节，会说这一项，特别导师花了非常多的这个篇幅呢，在谈辟支佛藏。可能在座有些人可能知道辟支佛是什么样的一个在佛教里面的概念是什么。辟支佛呢，他是无私独悟的，那他又不是佛，他叫做辟支佛。有什么差别呢？他佛跟辟支佛他都是无私独悟，但是这个功德呢，就差很多。其实辟支佛跟阿罗汉的这一种功德是相当，也就是说在没有佛的时代，然后你觉悟的人呢，证得这一种烦恼断尽的这一种涅槃的人呢，那这样的人叫辟支佛。在有佛的时代呢，就叫声闻阿罗汉，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差别。但辟支佛在经论里面有说他的根比较利，他可能看到这个树叶从树上落下来， 他就悟到，哎呀，诸行无常，一切法都是缘生缘灭，然后就 悟入诸法实相，他的根比较厉害。但是呢，在经论里面有谈到毗湿佛又有两类，有一类是原来是声闻，但是呢要证阿罗汉 的那一生呢，刚好佛没有佛，那所以他就变毗湿佛，这是一类了。那另外一类是从头到尾他都是大概都是生在无佛的时代，真的是靠他自己，但是他总是要有一些资粮啦，总是他靠自己的这一个部分比较多，所以毗湿佛也有不同的类别。那毗湿佛呢，其实在我们这一个从佛陀时代，因为我们这个世间有佛嘛，对不对？照理说不应该有毗湿佛这一类的人才对，因为所有的这个证悟的人呢，他都是听佛音声而证入，听佛的教法证悟的，所以全部都是声闻。但是呢有一个人很特别，叫做大迦摄。那大迦摄他在这个佛教界里面呢，或者他在这个在阿含经里面有说到他是毗湿佛根性的，他特别谈到，就是他自己讲啊，我是刚好生在有佛的时代，然后成为这个体悟真理的人，那看起来好像都是佛的一个教导，他说其实我在没有佛的时代我也可以证悟，他蛮自豪的，他是在佛教界里面都有这样的一个传说了，好，那照理说应该是没有毗湿佛藏这样的东西，但是呢毗湿佛声闻跟佛或是菩萨呢，在佛教界很早就已经有了，好，有这样的语词，大家就会去想要了解那他们到底是怎么样修行的，懂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吗？那有语词出现，大家就会想要去得到更多的资讯，所以相关的这一些圣典呢就会被留意，就会被收集，等等。所以原来不应该有毗湿佛藏的呢，那也因为在经论里面谈到毗湿佛，那大家对毗湿佛产生好奇，也想要了解这一个修行方法，那一样菩萨藏亦复如是，你有菩萨这样的一个概念，那佛教界佛弟子他们就会想要进一步去了解那这三圣呢他到底修行内容是怎么样，所以就会有这种声闻藏、毗湿佛藏、菩萨藏这样的一个相关教学或是教典的一个收集或是编辑，那这个应该是导师在写这一章特别是提到毗湿佛藏，他原来是应该没有什么相关的内容，但是他又被收集了很多内容变成毗湿佛藏，那所以大圣的菩萨藏呢，或是大圣的教典也是出于同样的一个这种心理的一种因素，然后编辑出来，这是导师写这一章的一个概念，我们现在来看，我们花了很多时间解释导师的内心世界。好，导师首先解释这一个语词，声闻是什么，就是多闻的圣弟子 Sravaka，听佛音声的，听闻佛音声教法，所以他的意思就是从佛听闻声教而修正的，所以称为声闻。那跟弟子的一个概念呢， 意义相近，基本上它也有弟子 的意涵在里面、哦、在早期的翻译里面呢，声闻圣有时候翻成弟子圣、哦、就是声闻就是学生的意思啦、哦、声闻就是学生的意思、嗯、好，所以这个佛与声闻呢是老师跟学生的关系。好，那第二个圈这边老师谈到，佛在成佛以前呢，经长期的修行，那在圣典里面都称为菩萨，因为还没成佛、哦、基本上都称为菩萨。好，菩萨呢是立誓求菩提的众生。那第三个导师进一步提到，身为菩萨之间呢，有称为独觉的圣者，所以佛教界出现了这一些语词、哦、然后呢，这三类行人呢，在佛教的这一个大部分是律里面、哦、经或者是论、哦、经论三藏里面有这样的语词，就把他们合成为三圣、哦、表示这三类人在部派佛教是公认的，是承认的、哦、那这个语词是很早就出现、哦、但是呢出现就会产生这一种好奇、哦、所以慢慢慢慢就有相关的圣典去结集出来。我们继续往下面看、哦、好，导师首先这一段主要都是在谈这个辟支佛了哈，辟支佛，嗯，那再来导师就解释这个辟支佛呢 ，Pratieka Buddha 啊，音译为这个辟支迦佛或是辟支佛，那它的意思就是独觉啊，哦，有些经或是论呢，又翻成各佛哦，各佛，这个各可能是从这个 prati 这一个语词来的哈、哦，就是各自独悟的意思哈、哦。各佛就是这个佛就是觉啦哈、哦，佛就是觉。那导师有注意到在关于这个独觉这一个梵语词呢？有时候又会读成 Pratitya Pratityaka Buddha， 有时候又翻成圆觉。那 Pratitya 就是这个缘起的那一个缘 Pratitya 意义为圆觉。但为什么翻成圆觉呢？导师认为是这一个读音啊，跟 Pratieka 啊，跟 Pratityaka 啊，是读音相近啊，那意思不一样，一个是读，一个是圆啊，这是从字音在传送过程当中的一个分化啊。那也有人认为这个圆觉是因为它是观十二缘起而觉悟的，所以名为缘觉，跟他的名语词无关，有这两种不同的理解了。那导师这边提出这个缘觉应该是从这个 Pratityaka Buddha 这样的一个语词来，这个要去再去查证一下，在这个现存的梵语佛典里面有没有存在这样的？是印象中是有了，印象中是有，所以圆觉它不只是从它的觉悟的内涵来命名，它也在佛教的传颂当中呢，也出现 Pratityaka Buddha 这样的一个语词。那 Pratitya 呢，就是缘起那个缘的那个字。好，再来就谈到这个独觉呢，照理说佛出世应该是没有的，但是在佛教界里面呢，有一个人他是被认为是独觉那一类的啊、哦，所以导师这一段要谈 大家社、哦、那导师这边提到佛教有独觉一类与大家社是不无关系的，就是有关系啊，不无就是有、哦、富富得正、哦、那导师就引了阿含杂含经里面的一段文，这一段文 很有趣啦、哦、就是大家社已经老了、哦、我们 不念经文，就讲经文的内容、哦，那世尊就跟大家社说，这个你已经老了，这个粪扫衣啊比较重，那我有一些比较轻的这个比较好的布呢，比较轻比较好，你可以拿去用，那你现在可以在这个僧团中里面做如今可住僧中做居士的坏色轻衣、哦、就是不要去穿那么重的这种粪扫衣了、哦、做比较轻的。那大家社就回答、哦、他说哎呀我已经习惯了、哦、常时、哦、长夜洗这个阿炼若，阿炼若就阿兰若、哦、他都已经习惯住极净处、嗯、也赞叹极净处了、哦、然后穿粪扫衣起食等等。好，这边是没有提到这个独觉了、哦、但是相同的呢的这一个经文呢，在增益含经有出现，这增益含经里面它的内容就比较多一些、哦、有多一些内容，然后呢这个大家社的这种回答世尊的态度呢又更加的不恭敬了。前面只是很含蓄说哎呀我已经习惯了，那只好不好接受世尊的一个劝。那这边呢他在这个引文我们来看，在引文的第二行，大家社对曰，我今不从如来教，我今天不听你如来所讲的话了、哦、为什么呢、哦、他说如来不曾正觉无上正真道呢，我则成辟支佛。今天是因为你比我早成佛，然后我遇到你，我当你的学生，今天你若不成佛，我照样可以觉悟、哦，这个态度就比较稍微没那么礼貌了哈。从这个文看来，嗯，然后里面还多，就是说这个辟支佛呢进行阿炼若哈、哦，所以里面提到这个他是辟支佛根性，他已经习惯这个阿兰若的这个生活哈、哦，所以他说如今不敢舍本所习，更学于行，也就是跟前面杂含经的内容差不多了、哦、好，所以在这边当然我们刚才看到这大家社他其实好像态度又比在杂含经里面讲的话又更加不是那么的好、哦、但是导师注意到这个诸阿兰若这些头陀行呢是辟支佛所行，所以跟阿兰若有关的这一些内容呢就会被编到辟支佛藏里面，这是导师这边所埋下的一个伏笔了，就是这也不是伏笔，就是他要说明为什么后面会有一些辟支佛藏，还根据什么内容判定他是辟支佛藏，主要就是跟阿兰若行头陀行相关的这些教典，他就会被归类在这个辟支佛藏里面。好，好，我们第一节课的时间差不多了，好，我们今天先谈到这边，我们下星期再继续往后看。好，导师这一在第九章的内容很精彩啊，就是看我们一般读经啊不会看到的东西在这边都会看到，我们慢慢的期待后面的内容。好，我们先下课休息10分钟。